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25集，柏林，一个中国建筑的神话。松阳故事。对伊达斯建筑空间来说，土木只是他们众多的天才发现之一。设计了广州大剧院、银河 SOHO 等建筑而被中国人知晓的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也是在青年时期被伊达斯发现，并作为时代先锋举荐给国际社会的。在世界建筑专业领域，小小的伊达斯拥有神奇的影响力。别跟我们学，克梅尔馆长有一次跟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没有盈利模式，每个展览都要从零开始筹资。世界上没有第二家机构能像我们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坚持到现在。但我们深知，这是唯一的路径。让伊达斯在建筑文化上保持思考和选择的独立性，无论商业还是政治，都左右不了我们。松阳故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陈平推荐给我的。中国政府只要在海外举办中国文化年，节目单里必有建筑展览。建筑作为国家文化实力的标志，已经在政府官员那里形成共识。作为外交官，陈平支持过瑞士、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德国等地的中国建筑展览。那些展览展示的无一例外都是大都市的现代化发展。因此，陈平有资格说，库格策划伊达斯独立运作的松阳故事极其独特，因为他首次把中国乡村的发展纳入国际建筑交流的语境。建筑师徐甜甜更是兴奋地告诉我，通过库格的策展和伊达斯的举托，松阳的建筑实践将对全球性的乡村问题贡献新的思路。是这样吗？我问库格。坐在我面前的人终生沉浸在欧洲与东方的建筑文化研究里，从他的全球大视野出发，松阳的建筑实践真的具备这么深远的意义吗？即使对我们德国而言，松阳都提供了一个新的可参考的模式。库格回答得很肯定。早在2016年圣诞节，徐甜甜就专程飞往柏林，向库格和伊达斯介绍了自己在政府振兴乡村政策的扶持下所做的项目。和当年土木的那些人有一个相似之处，徐甜甜做的也都是所谓的小项目。比如在平田村，他没有简单的拆掉村口历史最早最破旧的危房，而是只用80万到100万元的投资，对小开间几乎下不去脚的老屋进行加固、采光、隔音、防渗漏等一系列技术处理，改建成村里的公共文化区。建成后，在杭州工作多年的茶染技师叶科返回老家，在这个空间开了印染工坊，除了用电子商务行销制染品，还为儿童和游客举办手工坊。又比如在新村，徐甜甜设计了一座红糖工坊。红糖制造是这个盛产甘蔗的山区的传统手工业，炼糖的作坊一般小而脏，而炼糖的时间全年就两三个月，本来不值得去改造什么。但建筑师利用当地的竹子和夯土做建材，结合现代的采光技术，把红糖工坊演化成一个开阔明亮的制糖厂兼村民们的公共活动空间。徐甜甜向德国专家们解释，无论当地政府还是他和他的同行，都把松阳当作一个古典中国样本，一个文物来对待，用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建筑实践，在保护的前提下创新。面对滔滔不绝的徐甜甜，库格的态度是谨慎的。哪位建筑师不对自己的作品充满激情？但他的经验让他预感，松阳项目后面也许藏着一个宏大的社会变迁启示。目标锁定后，2017年9月，库格和克梅尔一行人到浙江松阳实际考察了十几天， 在这个交通不便的落后山区，保留着70多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村落。库格们天天顶着40摄氏度高温，调查、拍摄、记录，大量采访村民和干部。没有半点文化偏见，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全程陪同他们的徐甜甜说，这些德国人客观专业，我相信他们深刻地理解了松阳背后的社会故事。在松阳，库格们不问建筑师，而是把时间花在跟当地人的交流上。他们需要清醒判断的是，松阳的建筑实践仅仅是建筑师和当地领导们的愿望，还是当地居民也认可了建筑创新带来的生活改变。通常，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旅游项目会把当地人封锁在发展之外。外来投资人盖的酒店跟本地村民半点关系都没有。库格们要考察的是本地居民和本地发展是否捆绑在一起，他们是否也是乡村振兴发展中的获益者。村民们才是这个村子上百年来的居住者。村子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他们一代代人生活留下的痕迹。库格解释道，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村民们懂得发展大计的所有战略意义，但是在发展中不能抛弃他们。留住村民的参与，建筑实践才算成功。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出发点，也是衡量一个战略是否可以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指标。建筑的存在是要加强，而不是破坏当地人的身份认同感。建筑实践不应该把他们的故乡剥离得面目全非。建筑从根本意义上讲是实用性的。当人们把这些建筑空间当作自己的空间使用时，建筑的意义才真正生成。库格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村子里的建筑是属于村民们的，还是拒村民于千里之外。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设计的充满艺术感的建筑，却在实用上出了问题。库格说，比如，住房子的人会把房子弄得很脏，把垃圾丢在房子边上，不加以爱惜。但松阳让我们惊奇，所有的建筑物都非常洁净。这里依旧是村民们的家乡。站在红堂工坊里，村长对库格说，这个建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前只有街坊邻里聊天，现在村子里有了活动空间，我们在这里放电影，演木偶戏，平时大家没事都愿意过来。库格坐在那个大厂房里，感觉像是坐在一户人家的客厅里。这里本是一个车间，却是那么干净整齐，一尘不染。他证明了自己出发前的预感。在欧洲，也有在发展中被边缘化的广大乡村，年轻人去往城市谋生，空心村散落乡野，老屋残破。欧洲政府一般会向这些地区投放扶持款项，但至今效果都不佳。库格和科梅尔通过考察认定，松阳展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建筑实验。与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同，可以为全球的乡村变迁提供参考模式。松阳的政府官员倾向于从花钱不多的小型改建项目开始，边实践边纠错，哪怕有些小项目做得不成功，损失也不大。把松阳地区众多的小型老村改建项目做起来，就逐渐形成了趋势。村民们以前稍有点钱就想拆老屋盖新楼，通过5年的建筑实践，他们的意识转变了，懂得了老房子是宝。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参与的心和一起做的可能性，如此涌动则形成了一种自发的战略，行动在先，战略随后。这种与德国截然相反的做事流程给库格很多启发。给建筑策展的难度在于怎么让普通观众理解建筑。库格采访了新建筑的使用者，从政府官员、村民到返乡青年，他们原汁原味、各不相同的讲述视角，呈现了建筑带动的乡村变迁。库格为徐甜甜的每个项目都制作了一个短视频。 悬挂在比图纸要直观的多的建筑模型上。鉴于松阳置身于巨大的自然景观中，伊达斯通过航拍制作了大尺寸的图片，表现建筑隐身在广阔的地貌中，渺小的若隐若现。展览空间的物理感受和实景环境的暗示，就通过静与动、大与小的反差感呈现出来了。柏林伊达斯的松阳故事刚撤展，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就紧接着推出徐甜甜的松阳作品。松阳成为国际上一个持续不断讨论的主题。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评价，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库格对中国当代建筑的再次发现。中国自己也意识到，不能再无限地扩展城市人口规模，大都市走到了被自己产生的垃圾与汽车尾气包围和窒息的地步。人们应该重新审视乡村生活的价值，在网格化的村庄，如何通过建设学校、商店、工坊和公共建筑，来为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提供另一个选择。松阳作品给出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也许中国未来的出路并非畸形发展的大都市，而是那些紧密相连的村庄。徐甜甜开始频繁地在国际间穿行，到处受邀讲述松阳模式。2018年的国际乡村论坛也选址松阳，当年土木展带起的连锁效应，十几年后又在松阳故事上复现。前不久我给徐甜甜打电话，她忙得不能跟我多聊。当时正有国内100多家媒体在松阳进行集体采访。此时和我坐在餐馆里的库格，国际松阳热的始作俑者，却对松阳的未来发展不无担忧。松阳的独特模式，正是建立在它的历史文脉和村民参与上。如果发展得太快，现有的模式是否还可持续？最好别太成功了，他吸口气说。太成功了，将吸引资本从外部汹涌而入。资本蛮横的力量会给村庄带来失控的改变。爱生活，热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